乌克兰当局星期三3月22日表示，俄罗斯新一轮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在两个城市造成至少7人死亡。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部门表示，一次袭击击中了位于首都基辅以南约60公里的河边小镇纳日希夫一间学校设施，造成6人死亡、18人受伤，另外3人仍然下落不明。这次袭击还损坏了两个学生宿舍和一栋教学楼。乌克兰当局表示，在另一场袭击中，两枚导弹击中了扎波罗热两座双轮的高层住宅大楼，造成1人死亡、33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三在推特上说，俄罗斯的晚间袭击包括20架伊朗杀人无人机以及导弹和多次的炮击。泽连斯基说，每当有人试图在莫斯科听到和平这个词时，那里就会下达另一道这一类犯罪袭击的命令。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结束之后，告别了这位来访的亲爱朋友。普京星期二赞扬习近平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和平计划，该计划未有好像泽连斯基呼吁的这样要求俄罗斯在和平谈判开始之前撤军。这位乌克兰领导人表示，乌军的胜利让和平更加接近，同时他呼吁全球团结起来并遵守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泽连斯基在推特上写到，现在普通人和儿童居住的居民区遭到攻击，保安摄录机的视频显示扎波罗热的一栋建筑物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击中并爆炸。他写道，这个绝对不能够成为乌克兰或世界其他任何地方的又一个寻常日子，世界需要更大的团结和决心，以便更快地击败俄罗斯的恐怖活动并保护生命。这场杀戮的后果可能会更为严重。乌克兰军方表示，他击落了俄罗斯发射的21架伊朗制造的见证者自杀式无人机中的16架。泽连斯基星期三还视察了前线附近部队，他的办公室发布他向士兵颁发奖章的视频，据称这个是在东部城市巴赫穆特附近拍摄的。乌克兰军队正在坚守巴赫穆特，这场战斗已经成为二战以来欧洲死亡人数最多的步兵战。在习近平离开莫斯科时候，中国政府发表声明称，习近平和普京一致认为两国关系远远超出双边范畴，对世界格局和人类前途命运至关重要。习近平在离开时对普京说，这个亦都真是百年变局的一部分，我们共同来推动。普京说，我赞同。习近平又告别说，多保重。乌克兰的主要武器供应国美国拒绝了中国的和平计划，因为这个将会使到俄罗斯保留在乌克兰东部占领的领土。白宫国安会发言人约翰科比说，现在停火让他们止步于目前所在的防线，基本上会给予普京需要的时间和空间来到尝试重新装备、重新招兵、填补资源消耗。泽连斯基在星期二在基辅接待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这个是最新一次世界领导人访问乌克兰以示支持。岸田文雄星期三发出推文说，作为七国集团主席国访问乌克兰来到表明七国集团的坚决决心，并亲眼看到局势。在同泽连斯基总统进行深入讨论之后，我再次承诺带头维护以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